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之前，让我们有一点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主，更明白主你的心意。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求主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棕榈主日 Palm Sunday。 棕榈主日的定义就是在复活节之前的那个主日。复活节就是在春分，春分就是太阳直照北半球的这个直照地球的赤道，那一天是春分秋分，都是那一天，白天晚上是一样长的。这是在阳历上面的一个日子，通常是在阳历3月21号左右，有的时候早一点点到20号的下午，或者是到22号的清晨，所以通常是在3月21号。当春分过了之后，第一个满月，现在回到阴历去了，之后的第一个主日又回到阳历来了。那个主日叫做复活节。满月是阴历，问是在哪里满月？当耶路撒冷满月跟北京满月不可能，不见得是在一天，所以这一天呢，看传统会有一点点变化。东正教认为在耶路撒冷满月，那个叫做满月。那么至于别人叫它什么叫做满月，那么这是一个天文观察的问题，这是个普世的 issue， 同时也是一个宗教的问题。阳历有两种，一种是在第一世纪里面用，其实用了十几个世纪，叫做 Julian Calendar， 跟凯撒大帝有关系。这个历法不是那么准，它一年是 365.25 天，每四年闰年一次的办法， 365.25 稍微差了一点点。所以到了16世纪1582年的时候呢，这个春分时间不再是3月21号，差了十几天，所以有点大，所以要重新再定历法。新的历法就是现在所用的历法，叫做 Gregorian Calendar。 中国人是在1913年开始使用这个历法，之前我们是用阴历。复活节它是在春分之后那个满月之后那个礼拜天，今年春分是在3月20号，满月呢是在4月21号，换句话说满月不久就春分了，所以等了很久呢，到4月21号呢才满月，是礼拜二，所以再隔五天就是今天4月16号是复活节，大家都知道了。复活节呢总是在3月22号到4月25号之间，其实是很容易懂的，因为3月20号是最早的春分，第二天如果是满月，然后它是礼拜六，再下去那一天呢就是22号呢，就是复活节。这个差不多100年出现一次。教会我们从前在外面有晨曦崇拜，就是在复活节的时候在外面聚会，3月20号是蛮冷的时候，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是3月23号是我们的复活节，所以呢是在外面很冷。那么这也是再碰到要等很久，那是过去100年中间第一次碰到的。在1913年在3月20号春分之后那一天呢，春分那一天正好碰到满月，所以在下一次满月呢就再等29天，就是到4月18号，4月18号呢更好又碰到主日，所以呢再等7天才是复活节，所以再加7就变成4月25号，这是最迟的一个复活节。所以复活节呢总是在3月22号跟4月25号之间， 一般的情形在四月初，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是稍微迟了一点。如果希望说再看到复活节在四月二十五号的话，要等到2038年，差不多又是跟第一次差距靠近100年。耶稣他在复活节之前进入耶路撒冷，他进来的那一天，我们刚刚提到是终于节，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记载的呢？约翰福音这样记载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这是在伯大尼，就来了，不但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为了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在不久之前，按照东正教的传统，是在棕榈树之前的那个礼拜六，是拉撒路复活的那一天。我们知道拉撒路复活离开复活节，离开棕榈节是蛮近的。那么所以耶稣来到了伯大尼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复活了，所以很多人来看，看耶稣也来看拉撒路。约翰福音继续记载说，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榈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来的人，这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好几百年了，在各处被掳的犹太人都有一个心愿，希望在他们一生之中能够有一次能够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当每次到了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就许多人从国外，从外国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可能只有5万居民，可是到了过逾越节的时候可能有50万居民，有50万人民，所以人口增加的非常多，许多人来。这些人呢，有些人也听到耶稣的事情，死人复活，是谁呀？要去看呢。所以许多人在那里。所以耶稣进城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读到这段经文里说，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砍下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行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把树枝砍下来，那么铺在路上，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衣服让一个人坐在上面，坐在他的衣服上面，这是在旧约中间曾经发生过，就是在列王记下里面所记载到，在亚哈这个王死了之后，亚哈王是很糟糕的一个王，他死了之后，他的第二个儿子继续做王的时候呢，伊丽莎派了一个人，高了一个他的元帅，叫做户尔。这个人当他开始做王或者造反的时候呢，耶户开始自己要称王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吹角，同时呢也把他们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上面，让耶户坐在上面。所以过去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一个神所高的人，神所高的王要出现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铺衣服在路上，在台阶上面来欢迎他，同时欢迎用棕树枝呢，也是当时祝棚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庆祝，是在神面前宣告他们赞美神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些在旧约中间都有记载。所以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何曾惊动，什么人来了，居然是以王进城的那个方式来欢迎这个人。所以当时许多人在城里面也不知道怎么会事情，彼此对问说，这是谁，这人是谁。这人到底是谁？当他们呼叫说何塞纳，这原来是求神拯救的意思，在诗篇18篇里是这样用。这个地方是，就是当犹太人 欢迎耶稣进城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用法的意思是一种赞美词，赞美神在他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赞美他们在神中间，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事呢，是根据在500多年以前，差不多500年以前，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一个小驴子或者一个少壮的驴，来到我们中间，谦谦和和的来到。这是在之前那个之前500年的一个先知的一个预言，他们欢呼神所高的王要进到他们中间。这个时候是罗马政府掌权，以色列人是在罗马 的管辖的下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失去了他们的尊严。这人到底是谁呢？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曾惊动？问这个问题，不只是当年所问的问题，也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问的问题。因为当弥赛亚的日子，当弥赛亚来的日子，就是神所高的这位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一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记载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在以赛亚书第9章里面所记载非常有名重要的一段话，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是 wonderful， 这是智慧，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必平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这是提到当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的光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认为弥赛亚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对于这位来到耶路撒冷的耶稣的期望是这个，这人到底是谁？真是弥赛亚来了吗？如果是的话，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同时在弥赛亚书11章里面记载，当那日就是弥赛亚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剩余的，以色列人被掳过，神把他们拯救回来，这个时候看见他们又落在罗马人的统治的下面，二次必伸手救回他的百姓，难道就是这个时候了吗？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当时以色列人的期待是这个，不但是如此，他们对于一个和平的来到，豺狼必与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这个时候在百姓中间的期待使他们能够现在从外邦人的手下被拯救出来，他们能够得到安舒平安的日子要来到，耶稣要做王，他的门徒也是这样想。耶稣有两个门徒是非常亲近，有三个门徒他最亲近，雅各、约翰跟彼得。雅各跟约翰这两个主所亲近的门徒，在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面的时候，他向主提了一个要求，说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这时候他们两个人捷足先登，说夫子，老师，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你为我们成就。什么请求呢？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就是你现在开始做王的时候呢，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左右丞相，大概这样最重要的。那么他的妈妈也曾经为他们这两个儿子呢来求过耶稣，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进城呢是要做以色列的王，是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人的手下拯救出来，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进城，进了城之后做什么？圣经里记载啊，进了城之后呢，进了圣殿，周围看样，看了各样的物件，天就黑了，然后就出去了，第一天没干什么事，第二天进来， 然后呢洁净了圣殿，谁都成了折磨了，然后又把这些最卖银钱的这些都赶出去，那么坏了圣殿中间许多人的生意。叫在圣殿中间呢，在圣殿的外面呢教训众人，同时呢回答各种犹太人的问题，其实犹太人找他的麻烦，对他很多的质问，比方说纳税者给该杀可不可以，想看说这个现在要来革命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被人家统治了，那你来真是拯救我们吗？我们能不能纳税？耶稣要是说得拿个钱给我看，那么该杀的归于该杀，神的归于神，非常有名的回答。死人会不会复活？哪有一个七兄弟一个一个死，然后有个女子一个一个的嫁，最后呢都没有生孩子，最后是复活的话，到底是谁的太太干这类的事情？问耶稣。然后也有人问耶稣说，律法中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等等。所以耶稣呢跑到圣殿里呢教训人，回答人的问题，跟他们说想象中间弥赛亚来，这个弥赛亚来呢应该发表言论，发表政见，革命的计划，然后呢行个神迹，然后呢不晓得他们怎么想。他们看看耶稣干的事情呢大失所望，不像弥赛亚。到今天许多犹太人还在那里等那个要来释放他们拯救他们施行大能把政权拿回来的这位弥赛亚来到中间。他不像是弥赛亚，祭司正是要除他，祭司长看他为眼中之钉，这个人得到民众的宣的支持，然后他们的教导是民众都愿意听，然后他常常骂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们是假冒伪善，所以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是岂有此理。现在他跑到城里来，他所做的事情完全与他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把他卖了，这个犹大把他卖了之后，他就趁机就捉拿这个耶稣，四天以后进城之后四天，在他复活节前的预习这个宴席之后，把他捉拿交给官府。比拉多审判耶稣，审判不是从名堂来，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什么罪，为什么钉十字架？最严最残酷最凶狠的一种刑罚，人的心非常的凶，非常的凶。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这不是他们心中所要的王，这是假冒的弥赛亚，这种人来有什么用？把他除了吧，把他钉十字架。到底谁是人的神？到底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人要一位神是满足他们自己的期望，如果这个神不满足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就把他赶走吧，除掉吧，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要我们这么凶狠的待他，要这种刑罚来待他，就把他鞭打了，然后把他带到民众前面来说，我们按照规矩可以放一个犯人出来，一个叫巴拿巴，是坏人，杀人放火该死的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耶稣，你看他现在打成这个样子，你们看看他，看啊这人。在拉丁文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Epi Homo， 看这人，许多的书许多的话就是用这个名字 Epi 看 Homo 人，被鞭打，满脸满身是血，看啊可怜可怜他吧，这是一个无辜的人，这个无辜的人要钉在十字架上，要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像你的神吗？这是像你的主吗？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神，怎么会死呢？因为他真是也成了人。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的离弃是死的定义，所以他真的是死了，定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人能够了解这位主吗？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说，他，这里我需要提一句，这是一个单数的代名词，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以色列人常常说，这个他是做以色列人被神惩罚，担当世人的罪，把罪是放在以色列人他的选民身上。可是以色列，当圣经里用这个字的时候，只做以色列人的时候，通常是用多数的代名词，不是用单数的代名词。这里说他清楚的指明是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可是我们并不但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领情。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心中有个渴望，希望能够看见耶稣，我们不认识他，希望能够更多看见他。我渴望看见耶稣，你知道耶稣说你怎么看他？马太福音里面，当主在25章里面提到山羊绵羊的分开的里面，有些人他在神面前问神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赤身肉体给你穿，我什么时候看到你这样子？耶稣说，当你看见有人是这个样子来帮助他们的时候，你其实就看见我了，其实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基督教的神跟我们心中所想的神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当我们说我们要信神，到底我们要信什么样的一个神？但神说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神呢？还是我们以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我们以为神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好了，我们看看在台北这个香火最旺的一个地方之一，就是台北恩主宫，就是关公庙，一个关叫天行宫，恩主宫庙。你看那边都是人，比我们这里人多得多，哇、哦，都是人。这个恩主宫就是关公，这个关公呢，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怎么会变这么有名呢？这个人呢，他《三国演义》里出现。这个人他其实呢，他是在《三国演义》里怎么显示这个人？是很忠义、很勇敢、很正直。令人佩服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在大意失荆州之后败走麦城，被一个东吴的一个小将叫做马忠抓去杀了之后，那一带荆州那一带呢，这个老百姓呢就碰到一些天灾，所以老百姓很怕，哎呀，你看把这个关公杀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受灾难，所以就要拜关公。拜他什么？不要生气，不是我们杀的，是那个坏人干的，你呢不要罚我们啊，要拜他。为什么拜他呢？你讲了，不要生气，不要降祸。慢慢呢，关公的这个角色呢就演变。宋朝以前他只是一个侯，比方说圣经里，那不是圣经里，三国演义里讲的说汉寿亭侯啦，然后他死了之后皇帝加封壮缪侯啦，他是一个侯，侯不是太大的一个官的，他是个侯。慢慢到宋朝的时候呢，是皇帝说这么忠于朝廷的人呢，应该给他大一点的官，变成王。到明朝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震远天尊，关圣帝君。这个字很有学问的，这个三界是指说欲界、色界、无色界，是佛教里的名字。这个大天尊这个是道教里的，所以他这个名号跨道教、佛教， 了不起的，这是在明朝明神宗封他说你是对的。到了光绪呢，光绪的时候呢，这下封的官更大，忠义神武，这样这样这样，关圣大帝26个字。人要的什么样的一个神？人要一个神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全，像便利商店的店员，你跟他求什么他就可以有什么。从前是要这个希望呢是能够打仗胜利，希望能够也许身体健康吧，也许家庭和睦啊，希望政府之间这个惩奸执法啦，希望维护治安啦，慢慢也升官发财啦，慢慢也可以求我们自己的商店的里面的信誉很好啦，还有呢是可以求说到底应该娶什么这个媳妇啦，到底能不能生个好孩子啦，什么都可以求的，他什么都可以求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明。所以从说不要生气慢慢变成有求必应，这样的一个大帝，我对这个人很有兴趣，所以多查他一点，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呢？乾隆30年1766年呢，关公明之中加上林用，到仁宗的时候加上仁勇，到宣宗的时候危险加进去，1828年这个宣宗觉得加的不够，又加护国保民，1851年呢咸丰年间呢加京城绥靖，1870年的同治年间变成驿站，到了光绪5年的这个德宗的时候加宣德，把他自己名字放在里面，这才变25个字出现。哦，这个神了不起，哪里这么了不起？人封的，皇帝比他更了不起，因为皇帝封他的，对不对？他从开始是大将军，后来变成侯，变成公，变成王，变成帝，变成圣，一步进化。他不但是在民间道教里面有地位，是护法四帅之一，也在儒教中间是一个圣人，同时呢也是佛教中间的迦兰菩萨。迦兰菩萨其实应该是看庙的，这个啊，不要说人家好坏话，反正他是在各种中国的各种宗教里面都把他拉进来。为什么？各种人都看见这个人很可佩服，他做神很有道理，我们向他求，向他求。关公到底还是一个属于这种大公无私的一个人，你很难贿赂他的，所以他的名号只有26个字。如果你要找一个可以稍微贿赂一点的，说不定或者你更讨好的呢，去找妈祖。妈祖他是林慧诸人，在宋朝的时候，其实他出现更早一点啊。那么到1857年的时候，咸丰7年，这个文宗册封妈祖是什么？护国庇民、妙龄招应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到中间有安澜啦、绿韵啦，这个有这个跟海这把波浪平息啦，就他是一个管海人。这个里面64个字啊，你讲都讲不出来，这个是你拜的神是什么神，你讲不出来，太多了。谁干的好事？就这个文宗干的好事。这些神是人封的，人为什么封神呢？我封你做神。封你做大官，封你做 VP， 所以你好效忠于我，对不对？我有好处给你，你回报，人之常情，授受往来，对不对？我给你也给，人是这样的一位神，找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到底我们在信什么？是这一类的神的概念在我们的心中吗？还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概念？在这么一个霸道凶狠什么都讲权力的世界的里面，看呐、啊，这人阿弟何某可怜呐、啊，大成这个样子啊，一句话都不讲啊，这样的人是真神吗？我们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神吗？人可以拜关公，拜了关公也可以拜妈祖，拜完妈祖再拜观音，拜了观音再去拜财神，你要拜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人自己做主， 我做主，拜你其实是假的，我有事情做不来，但是兄你帮帮忙，你不帮忙下次不买你。人要自己做主，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主。我们说我们信基督耶稣为我的主，是我的救主，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是一个能够按照我的意思来帮我忙的一个神吗？我们在信这样的一样东西吗？这尤其在中国一般的思想里面，这总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那发号司令的总是官大的，皇帝官总是最大的，他封神你知道吗？所以你其实要拜的话，不如拜皇帝那更好，你拜这个神干嘛？人有些混乱，假神就是人为自己所造的一个神，我们自己定义他是谁，才能做什么，怎么拜好？你要拜关公，小事情一炷香，大事情三炷香，一定要单数，双数他要生气。为什么这样？人自己定义的，懂吧？有各种的规矩，有各种的规矩，人自己定义。真神是万物的主宰，创造万物，他是个灵或者是灵，神是灵，他是为自由拥有，自己就在，自己就有的一个创物者，万物的创造者，万物都属他，只有他能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子，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子。我们是谁决定神是什么样子，我们是谁怎么认识一位根本不在物质领域中间的这一位，我们是谁在被造界的里面去找这一位造物主，他如果像我们所想的，他也是被造的，他怎么会是神？所以他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认识他，必须要知道他是谁，要信他。圣经里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的人。这里面有神，必须信有神，英文的翻译是 He is， 是很准的，就是我们必须信神，就是他说的那一位，他是的那一位， He is， 他是，必须信他是。这我直接拗口的翻译，虽然意思不大清楚，可是意思是清楚的。必须信神是他的那，他是的那一位，不是我们要他的那一位，不是我们决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对于信这位神，必须要信什么呢？他对我们的启示，不然我们信自己所造的神。所以信有两种，一种人从自己的角度说神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当然都是假神，都是人自己造的。关公只是一个故事，这一的神出现各种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版本很多。真神必须是神的启示，问题是谁启示这位神，让我们能认识他？谁启示神？我们怎么知道神要自己启示？圣经里面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渐进性的神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借着在历史里面借着事件借着他的先知把他自己启示给人，所以他叫做列祖，从前的人。就在这末世，现在是指在第一世纪，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神的启示最终终极的启示是他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见不到神，他不在物质界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位？说神到我们，我们看看神，我们看到的神就不是神。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物质界里的东西。那我们怎么见神？我渴望要见神，怎么见神呢？神让我们见他，把一个我们能见的在他怀中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让我们能见的那一部分，人能够了解能够接触那一部分，就叫他是子。这一位子就是父把他自己在人中间的显明，就是说父怀里的独生子帮他表明出来，这是神的一种自我局限。耶稣是神的自我局限，整个宗教不同就是在耶稣是谁上面。神不需要启示，我们自己了解，这都是假的。 人自己的发明，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哲学， It's OK， 但是你要他说人找到真神，那条路显然不通。要找到真神，唯要靠神的启示。神怎么样？神怎么样启示？是借助他的爱子启示。他的爱子是谁？这个子是谁？三个启示性的宗教：基督教、回教跟犹太教都承认耶稣是子，耶稣存在，只是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一位神所差来到人间拯救人的弥赛亚，就是2000年来人在宗教上面的争执，就是在争执一样事情：耶稣是谁？有人说他是个老师，伟大的教师、道德家；有人说他是一个魔术师，是一个骗子；有人说他是真的，是神的独生子。到底这人是谁？这是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当时问，现在还是在问。因为只有在基督里，在神的里面，人各样的分歧才能够得到和平。就像圣经里说，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合而同归于一。在这个之外，人一直在分歧这样事情，在吵这样事情。上帝怎么样来看这个事？到底我们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谁说的？到底谁疯的？到底谁说的？第一样，我们看见神自己的见证。神对于耶稣在他受洗的时候，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在这个变化山上面，荣光之中，云彩之中，有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神自己借助，不但借助先知来启示这位爱子，也直接的启示耶稣就是他的爱子。在圣经与众先知的预言中间也讲到耶稣就是这一位。耶稣自己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圣经是指作我而言的，指作耶稣。所以人去查考圣经，发现圣经中有许多弥赛亚的预言，这些预言都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讲到一部分应验在耶稣身上的预言，预言还很多，他要做什么，从哪里来，生在哪里等等，怎么样生出来，都应验在耶稣身上。不但神为他做见证，耶稣自己也宣告他就是神。主是把神启示出来，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的这一位。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对百姓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记得这个 I am 出现过吗？ He is 只说第三人称， He is 自称的时候就是 I am。 神说他是谁？他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就是。所以这是在希伯来人中间，这两个字是不可以随便讲的。对， I am， 这个耶稣说，在还没有亚伯拉罕， I am 我已经存在，他神性的一个宣告。他说我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幕后的。这是说他的地位，幕后只说他的目的。我是初，这时间上面讲，我是终，我开始，整个在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已经在那里，时间终了之后也是在我这里。他是时间的主人，世界的主人，是自我神性的一个宣告。基督他也说，我与父原为一，我跟父神就是一位。耶稣对他说，这是腓力问耶稣说，还要看说，你把父显给我看。耶稣对着腓力说，腓力， 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见了我就是见了父，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这是耶稣很明确的讲他与父的合一的性质。所以耶稣既然是神，他接受人的敬拜。生来瞎眼的人眼睛医好之后，后来找到耶稣，他说哎呀，他说我不知道谁医好，耶稣说这个就是我，就是医好你的，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接拜这个字就是敬拜这个字，就拜耶稣，耶稣接受他的敬拜。在加利利海上面，这个啊，在水上行走，那么这个事情之后呢，船上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拜他，耶稣接受。门徒在山上面看见耶稣就拜他，耶稣接受。在许多地方人拜耶稣，耶稣接受人的敬拜。为什么这里讲的要中国人很会拜，可是在犹太人中间不能乱拜的，因为他们知道除神一位之外不能有别的神，只能拜是真神这一位。所以当耶稣接受人敬拜的时候，已经在宣告说我就是那一位， I am， 我就是那一位。这是耶稣对于他自己是谁的一个宣告。比方说穆罕默德也是这个说，哎呀，耶稣呢虽然是先知蛮伟大，可是呢穆罕默德更伟大。这是回教主讲的事情。穆罕默德自己怎么样讲，在他们的 Book of Prophets Chapter 48里面，穆罕默德说不要敬拜我，像敬拜像基督徒敬拜玛利亚的儿子耶稣一样，因为我只是阿拉，只是上帝的一个仆人和使徒，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我只不过是个使徒，不要拜我，不要拜我。耶稣接受敬拜，这是在 qualitative 的品质上面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反应。人知道他自己是谁，对不对？人知道他自己是谁。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认识需要从他自己口中得到，从别的地方来其实是靠不住。我记得我第一次跑到齐心家里面去找他，有点害怕，在泉州街某巷子里面敲敲门，出来一个管家的看着我，就是说你找谁？我说我找小姐。然后家里这么一个门，铁门关在那里，我说我找小姐，大概叫小姐。我跟你说找大小姐还是找小小姐，原来还有两个。我想说什么小小，大概是小小姐。我说小小姐。他说你是谁？这个问题来只有我能回答，到底我是谁。耶稣怎么样回答自己的问题？你想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是跟这个问题是跟这个当时情况有关系的那个答案，对不对？至于这个下文如何，以后有机会再向大家交代，今天不交代。耶稣他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对话的关系里面清楚的说明他是神。他不但说我说我是神，说的人可以很多，他大部分是脑筋不正常的。耶稣借助他的行为说他是谁，比如说我所做的事便见证我是父差来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在先知书里面讲弥赛亚来说做什么样的事情。耶稣说我来的，你去问人就知道，做的就这些事情，成就圣经里面的预言。他另外平静风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海上行走，这个医病赶鬼，将水变成酒，使人复活等等，在先知书里没有提到许多的神迹，他样样都做。我借着我所做的让你看见我是超自然，我是管辖生命管辖自然的这一位。他借着他所做的说明他是谁。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样事情，不完全是他所做，而且是父神所见证的一样事情，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这为什么复活节这么的重要，这么的重要。基督教开始传的时候只有一个信息，你们所定死的耶稣复活了。到现在我们还是在传这个信息，他复活了。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字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I am，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接受他就是接受了这个复活在我们的里面，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样东西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我们要问说到底有什么 见证证据，除了证据之外 有很多很多奇怪事情，有人都证见证见证见证，是不是讲的话就可靠呢？不见得，要有见证，要有好的见证，同时要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发生。耶稣说，我就是这位生命的主，如果他真是生命的主，他当然能够复活，所以理论上可以产生，所以是可以发生。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发生，不在别的时候发生？为什么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不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在预言的里面，跟历史的里面要交代的。所以耶稣生在这个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段时间是有关系的。那时候交通发达，开始发达，建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到处都可以通行，世界平安，用同一种语言，这亚历山大时候的信，同种备至，可以让耶稣复活之后的复活这个信息立刻很快就传出去。所以我们要看整体来看，耶稣的复活不只是说到底有多少人看见的问题，而是说能不能够，为什么是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整体来看，这些人的见证就是有力量的见证。现在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信耶稣是主？是因为他行了神迹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哎呀，行神迹是怎么可能？所以我们就不信了吗？那些没有行神迹的啊，我们说他是神，还是因为他死而复活，所以我们不信他是哪里就死而复活？这种事情哪里可以信？我不要信，我反而信那种埋在坟墓里说啊、哦，他是神，人怎么干这种事情呢？我们为什么不信？是因为他没有犯罪，那人哪里有没有犯罪？我们不能信他。找个有罪的人，信他是神。所以人是为了要找个神，像他自己，人自己自高，我能懂的，我才相信，跟我一样的马马虎虎，那是完全跟我不一样，不信。人不认识十字架的荣耀跟他的工作，是不知道十字架的羞辱是人的荣耀。哪里有这样的一个神，这么温，不一定是十字架的，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你真的信这个事吗？你真的以他为你的主吗？若是，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因为神是我们的主。佛教轻看基督徒，说基督徒没有骨气，要去做别人的奴隶，做别人的仆人。我们佛教呢是自由的，可是呢，我真的是自由吗？如果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这不再死的奴仆，不再是一生因为怕死成为奴仆的人，我们也不再是财富世界这类的奴仆。就像圣经里所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开始做人了，让神起初造我们的荣耀在基督身上，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信神，我们称他为信耶稣，说主啊主啊。耶稣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去行呢？为什么不遵我的话行呢？什么叫做主？主是出主意的那一位。如果我们真称他为主，我们就要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愿意照着去做，这个叫做信耶稣。今天我把请了在楼上福音班的牧道朋友下来，就讲这句话。信耶稣不是找个人来帮你的忙，信耶稣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天地的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在你身上的旨意，让你能够照着他的话，照着他的旨意去行。你如果不知道他的旨意，不知道他的话，你根本什么都没有信，你还在信自己。知道他的话，不照着去做，你还是主。当一个人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愿意照着去做，这就是神的儿子。你看基督就是这样，因为我从天上降下，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就是基督的榜样，他在我们中间做这个事，凡接受他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基督他所立的榜样，是为了我们，要让我们能够像他，能够像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他就是把神拿进来，把神的话拿进来，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基督是神的儿女 的儿子，遵照神的旨意，我们是神的儿女，也只有这一个榜样。爱主的意思就是有了我的话，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是爱神的定义，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这是蒙爱的途径，我也要爱他，基督的爱，并且要向他显现，认识基督，认识基督，认识他的十字架，认识基督是认识他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到底他的意思，我们生命的目的到底在哪里。世人渴望看见耶稣，我们要见耶稣，世人一样渴望看见耶稣。他怎么能看见耶稣？他其实只能看见基督徒，看见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我们太多地方太像世界，世界厉害，我们一样厉害。他们会讲，我们一样会讲；他们会辩论，我们更会辩论；他们能干，我们还有神帮忙。耶稣钉十字架是怎么样一条路？当事人看见这位主，不能信他。现在的人看见我们，如果信了，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了。有没有主的谦卑，主的温柔？有没有主的形象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强夺暴力充满全能的世界里面，基督徒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群人，在我们心中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的主与世界的主不一样，不一样。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这是神的安排，我不告诉你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做，这是你的主，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在不同人身上带领是不一样的。我们按照他的带领，记得主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面前来，这个担子我们能够承担的，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发现说学习他的温柔跟谦卑，这样事情对我们讲是难的，然而主已经给我们立了榜样，让我们看见说这是做得到的。也只有在这个的里面，让我们的见证在世界上面有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见证，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power。 十字架不是一个羞辱，是神的大能。神在他中间，在他的沉默的里面，成就多少呼叫所不能成就的事情。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想，我们真能够想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大能吗？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大能神的手里，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到一点。我讲这篇道很厉害，不像基督讲的道。神只能感动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心，没有这样凶的道能够讲到人的心里面去的。我只能说主怜悯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纪念他是什么样的那位主。当他棕榈节进城的时候，百姓的呼喊，这不是他真的自己，他是他那一位。我们所要信的不是人 的期望是什么，而是主是什么样的一位。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何善哪，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主，我们谢谢你自己的话语，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放肆，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